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丁亥年（公元27年）到己未年（公元29年），共三年。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冯异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邓禹对自己接受任命却没有功劳感到惭愧，多次率领饥饿的士兵向赤眉军挑战，总是失利。于是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人从黄河以北渡过黄河到达湖县，邀请冯异共同进攻赤眉军。冯异说，我与赤眉军相持了几十天，虽然俘虏了他们的勇将，但剩余的士兵还很多，可以逐渐用恩德信义引诱他们，难以一下子用武力打败他们。皇上现在让各位将军驻扎在渑池，阻截他们的东面，而我攻击他们的西面，一举消灭他们，这是万全的计策。邓禹、邓弘不听，邓弘于是与赤眉军大战了一整天。赤眉军假装失败，丢弃辎重逃跑，车上都装着土，上面覆盖着豆子，士兵们饥饿，争相抢夺。赤眉军回兵攻击邓弘，邓弘军队溃散混乱。冯异与邓禹合兵救援，赤眉军稍稍后退。冯异认为士兵饥饿疲倦，可以暂且休战。邓禹不听，再次交战，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3000多人。邓禹带着24名骑兵逃回宜阳。冯异丢下战马步行逃走，上了回锡板，与部下几个人回到军营，收拢散兵，重新坚守营垒。辛巳日，在洛阳建立四庆庙，祭祀父亲南顿军以上，直到春临节侯。壬午日，大赦天下。闰月乙巳日，邓禹交还大司徒梁侯的印绶。皇帝下诏归还梁侯印绶，任命他为右将军。冯异与赤眉军约定日期会战，派壮士换上与赤眉军相同的衣服，埋伏在道路旁边。第二天，赤眉军派10000人攻击冯异的先头部队，冯异派出少量兵力救援。敌军看到冯异势力弱小，于是全军进攻冯异，冯异于是出动全部兵力大战。太阳偏西时，敌军士气衰落，伏兵突然出现，衣服混乱，赤眉军无法识别，于是惊慌溃散。冯异追击，在小底大败赤眉军，投降的男女有80000人。皇帝下诏书慰劳冯异说，开始时虽然在回锡板垂下了翅膀，但最终能在渑池奋起翅膀，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现在正要论功行赏，以报答大功。赤眉军剩余部队向东前往宜阳。甲辰日，皇帝亲自统帅6军，严整阵型等待他们。赤眉军突然遇到大军，惊慌失措，于是派刘公请求投降，说刘盆子率领100万部众投降陛下，陛下如何对待他们？皇帝说，对待你们就是免你们一死。丙午日，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30多人赤膊投降，献上所得的传国玉玺和绶带。兵器铠甲堆积在宜阳城西，与熊耳山一样高。赤眉军士兵还有10多万人，皇帝命令宜阳县的厨房都赐给食物。第二天早晨，皇帝在洛水边大摆兵马，让刘盆子君臣列队观看。皇帝对樊崇等人说，不后悔投降吗？我现在送你们回营，整军击鼓相互攻击，决出胜负，不想勉强你们服从。徐宣等人叩头说，我们出长安东都门时，君臣商议归顺圣明有德的人，百姓可以和他们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图谋开始，所以没有告诉众人。今天能够投降，如同离开虎口回到慈母身边，确实欢喜，没有遗憾。皇帝说，你们就是所谓的铁中的铮铮，平庸中的佼佼者。戊申日，从宜阳返回。皇帝下令樊崇等人各自与妻子儿女居住在洛阳，赐给他们田地住宅。后来樊崇、冯安谋反被诛杀，杨英、徐宣在乡里去世。皇帝怜悯刘盆子，任命他为赵王郎中。后来刘盆子生病失明，赐给他荥阳的军书官地，让他终身享用那里的税收。刘公为更始帝报仇，杀了谢禄，自己投案入狱，皇帝赦免他不杀。二月，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刘永听说伏龙到达巨县，也派使者立张布为齐王。张布贪图王爵，犹豫不决。伏龙劝告他说，高祖与天下约定，不是刘氏不能封王，现在你最多能得到10万户侯。张布想留下伏龙， 与他共同守卫二州。伏龙不答应，要求回去复命。张布于是拘捕伏龙，而接受刘勇的封爵。伏龙派密使上书说，我伏龙奉命出使，没有完成使命，被凶逆拘捕，虽然处于困境，但接受命令，不顾生死。另外官吏百姓知道张布反叛，内心不依附他，希望及时进兵，不要考虑我。我伏龙如果能活着回到朝廷，接受有司的诛杀，这是最大的愿望。如果死在敌人手中，就把父母兄弟长期托付给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远享有万国，与天无穷。皇帝得到伏龙的奏章，召见他的父亲伏湛，流着泪给他看，说遗憾没有暂且答应张布，而急着要求回来。后来张布杀了伏龙。皇帝当时北面忧虑于阳，南面经营梁楚，所以张布得以专利占据其地，拥有12个郡。皇帝临幸淮县，吴汉率领耿眼盖延在芷县西面攻击清毒军，大败并降服了他们。三月壬寅日，任命司职伏湛为大司徒。涿郡太守张丰反叛，自称天上大将军，与彭宠联合兵力。朱福因为皇帝不亲自征讨彭宠，上书请求救援。皇帝下诏回答说，往年赤眉军在长安横行，我料定他们没有粮食，一定会东进，果然来归附。现在估计这些反贼形势不会长久保全，其中一定会有人内部互相斩杀，现在军资不充足，所以需要等麦子成熟后再说。朱福城中粮食吃尽，人吃人，正赶上耿况派骑兵来救援，朱福才得以脱身逃跑，继承于是投降了彭宠。彭宠自称燕王，攻占了右北平上谷的几个县，用财物贿赂匈奴，借兵作为援助，又向南结交张布以及富平霍所等贼军，都与之交通。皇帝亲自率军征讨邓凤，到达堵阳。邓凤逃回豫阳，董兴投降。夏季四月，皇帝追击邓凤到小长安，与他交战，大败他。邓凤赤膊通过朱户投降。皇帝怜悯邓凤是旧功臣，而且事端是由吴汉引起的，想保全宽恕他。岑彭、耿眼劝谏说，邓凤背恩反逆，连年出兵暴露于外，陛下到达后他不知悔改，反而亲自在战阵中兵败才投降，如果不杀邓凤，无法惩罚恶人，于是斩了邓凤，恢复朱户的职位。严岑击败赤眉军后，就任命周穆郡守，想占据关中。当时关中的众多贼寇还很强大，严岑占据蓝田，王兴占据下归，方丹占据新丰，蒋镇占据霸陵，章邯占据长安，公孙守占据长陵，扬州占据谷口，吕伟占据陈仓，角红占据牵线，洛言占据周至，任良占据于左，汝章占据怀里，各自称将军，拥兵多的有10000多人，少的也有数千人，互相攻击。冯异一边战斗一边行进，驻扎在上林苑中。严岑带领章邯、任良一起攻打冯异，冯异出击大败他们，各营垒依附严岑的都来投降，严岑于是从武关逃往南阳。当时百姓饥饿，一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道路隔绝，运输物资到不了，冯异的士兵全以果实为粮食。皇帝下诏任命南阳人赵匡为右扶风，率兵帮助冯异，并送来坚帛和谷物。冯异兵力粮食逐渐充足，于是逐渐诛杀不服从命令的豪杰，褒奖赏赐投降归附有功劳的人，把各营的首领全部送到京师，解散他们的部众，回到本业，威势在关中推行。只有吕伟、章邯、蒋镇派使者投降了蜀地，其余全部平定。吴汉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等7位将军，在广越包围苏茂、周建，召集了10多万人来救援。吴汉迎击周建，交战不利，从马上摔下，伤了膝盖，回到军营。周建等于是合兵入城。众将对吴汉说，大敌当前，而您受伤卧床，众人心里恐惧。吴汉于是猛然裹好伤口，站起来，杀牛犒赏士兵，慰问勉励他们，士气自然倍增。第二天，苏茂、周建出兵包围吴汉，吴汉奋力攻击，大败他们，苏茂逃回胡陵。睢阳人返城迎接刘勇，盖延率领众将包围睢阳。吴汉留下杜茂、陈俊守卫广越，自己率兵帮助盖延包围睢阳。 皇帝从小长安率领军队返回，命令岑彭率领傅俊、臧公、刘宏等3万多人向南攻打秦风。五月己酉日，皇帝回宫。乙卯日，月底，发生日食。六月壬戌日，大赦天下。严岑攻打南阳，夺取了几个城。建威大将军耿弇在穰县与他交战，大败他。严岑与几个骑兵逃往东阳，与秦风会合。秦风把女儿嫁给他。建义大将军朱户率领季尊等与严岑在东阳交战，打败他。严岑逃回秦风那里。朱户于是向南与岑彭等军队会合。严岑的护军邓仲况拥兵占据阴县，而刘歆、孙恭是他的主要谋士。前世中扶风人苏敬写信劝说他们邓仲况与孙恭投降。苏敬始终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隐居乐道，在家中受终。秦风在邓县抵抗岑彭，秋季七月，岑彭击败他。晋军在黎丘包围秦风，另外派遣基努将军傅俊率兵巡视江东，扬州全部平定。盖延包围睢阳100天，刘永、苏茂、周建突围而出，将要逃往赞县。盖延追击紧急，刘永的部将庆吴斩下刘永的头投降。苏茂、周建逃往垂惠，共同立刘永的儿子刘虞为梁王。矫强逃往西防据守。冬季十月壬申日，皇帝临幸春陵祭祀元庙。耿弇从容地对皇帝说，自己请求北上收集上古郡未调发的士兵，平定渔阳的彭宠，攻取涿郡的张丰，返回时收服富平、霍所，然后向东攻打张布，以平定其地。皇帝认为他的志向雄壮，答应了他。十一月乙未日，皇帝从春陵返回。这一年李宪称帝，设置百官，拥有9座城，部众10多万人。皇帝对太中大夫来射说，现在西周没有归附，公孙述称帝道路遥远，众将正在致力于关东，考虑西周的策略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办？来射说，我曾经在长安与韦骁相遇，那个人刚刚起事时以汉朝为名，我愿意接受您的威严命令，用明确的诚信开导他，韦骁一定会束手归顺。那么公孙述自取灭亡的趋势不值得忧虑了。皇帝认为他说的对，开始让来射出使韦骁。韦骁既对汉朝有功，又接受了邓禹的爵位任命，他的心腹谋士大多劝他与京师通使，韦骁于是上奏章到朝廷。皇帝以特殊礼节回报他，说话称呼他的字用对等国家的礼仪，慰问安抚非常优厚。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季正月甲申日，大赦天下。二月壬子日，皇帝巡行到淮县。壬申日返回洛阳。严岑再次侵犯顺阳，皇帝派邓禹率兵击败了他，严岑逃往汉中。公孙述任命严岑为大司马，封为汝宁王。田荣听说秦风被击败，恐惧想投降，他的七兄星辰化了彭宠、张布、董宪、公孙述等所得到的郡国地图给田荣看，说洛阳的地面像手掌一样小，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以观察变化。田荣说，以秦风的强大，尚且被征南将军岑彭包围，我投降的决心定了。于是留下星辰让他守卫夷陵，自己率兵沿长江溯沔水而上，停留在黎丘。星辰后来偷了田荣的珍宝，从小路先投降了岑彭，并且写信招降田荣说，应该及时投降，不要拘泥于先前的计划。田荣怀疑星辰出卖自己，用烧龟甲的方法占卜投降的吉凶，龟甲中间裂开，于是又反叛与秦风会合。岑彭击败了他，田荣逃回夷陵。夏季四月丁巳日，皇帝巡行到叶县。己巳日巡行到临平，派吴汉、陈俊、王良在临平击败武孝军。立县的5个家族共同驱逐了首长，占据县城反叛。众将争先要攻打他们。吴汉说，使立县人反叛的是首长的罪过，敢轻率进兵的人斩。于是发檄文给郡里，让他们逮捕首长，并派人向城中道歉。城中武姓非常高兴，立即相继投降。众将于是佩服，说不战斗就攻下城池，不是众人所能赶上的。五月 皇帝临幸袁氏县，星四日临幸卢奴，将要亲自征讨彭宠。福湛劝谏说，现在兖州、豫州、青州、冀州是中原的核心地区，而贼寇横行，没有来得及教化。渔阳是边境荒凉之地，哪里值得先图谋？陛下舍弃近处而从事远方，放弃容易而追求困难，这确实是我所困惑的。皇帝于是返回。皇帝派建议大将军朱户、建威大将军耿衍、征虏将军季尊、骁骑将军刘喜到涿郡讨伐张丰。季尊先到，急攻张丰，擒获了他。当初张丰喜好方术，有个道士说张丰应当做天子，用五彩囊裹着石头系在张丰的肘上，说石头中有玉玺。张丰相信了，于是反叛，被抓住后应当处斩。他还说，我肘上的石头里有玉玺。旁边的人用锤子敲破石头，张丰才知道被欺骗，仰天叹息说，应当死，没有遗憾。皇帝下诏让耿衍进击彭宠。耿衍因为父亲耿况与彭宠有同样的功劳，而兄弟没有在京师的人，不敢独自进军，请求到洛阳。皇帝下诏回答说，将军率全族为国家效力，功劳尤其显著，有什么嫌疑忌讳，而想要求征回。耿况听说后，另外派耿衍的弟弟耿国入朝侍奉。当时季尊驻扎在良乡，刘喜驻扎在阳乡，彭宠率领匈奴兵想攻击他们。耿况派他的儿子耿叔袭击并打败了匈奴兵，斩杀了两名匈奴王，彭宠于是退走。六月辛亥日，皇帝回宫。秋季七月丁亥日，皇上临幸桥县，派遣哺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在垂会包围刘虞和周建。董宪的部将奔修献出兰陵投降。董宪听说后，从谭县发兵包围兰陵。盖延和平敌将军山阳人庞蒙在楚地，请求前往救援。皇帝下诏说，可以直接去攻打谭县，那么兰陵自然解围。盖延等人认为奔修的城池危急，于是先赶赴兰陵。董宪迎战并假装败退，盖延等人趁机突围入城。第二天，董宪出动大批军队合围，盖延等人害怕，急忙突围逃跑，于是去攻打谭县。皇帝责备他们说，之前想先打谭县是因为出其不意，现在你们已经逃跑了，贼人的计谋已经形成，包围怎么可能解除？盖延等人到达谭县，果然不能攻克，而董宪终于攻下兰陵，杀了奔修。八月戊午日，皇上临幸寿春，派遣杨武将军南阳人马成率领朱鲁将军南阳人刘龙等三位将军调动会稽、丹阳、九江、洛安四郡的军队攻打李县。九月，在舒县包围李县。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只有临淮大尹河南人侯霸能够保全他的郡。皇帝征召侯霸到寿春会面，任命他为尚书令。当时朝廷没有旧典章制度，又缺少老臣，侯霸熟悉旧例，搜集遗文，逐条上奏前代的良好政法制度，并加以施行。冬季十月甲寅日，车驾返回皇宫。韦骁派马援去观察公孙述。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一向交好，认为到了以后应当握手言欢，像平常一样。但公孙述却大摆仪仗和卫士迎接马援进去，行过交拜礼后就让马援出去住进宾馆，又为马援制作了都不单衣和交让官，在宗庙中汇集百官，设立旧交的座位。公孙述打着鸾旗，带着毛旗，亲到警戒后上车，弯着腰进入，对官员们盛大的举行宴会，想要授予马援封侯和大将军的职位。宾客们都乐意留下，马援开导他们说，天下胜负未定，公孙述不吐出口中的饭去，快步迎接国事，共同谋划成败，反而修饰外表，像木偶人一样，这种人怎么能长久留住天下的士人呢？于是辞别回去，对韦骁说，公孙述是井底之蛙罢了，却狂妄自大，不如专心结交东方。韦骁于是派马援带着书信前往洛阳。马援刚到，过了很久，中皇门引他进去。皇帝在宣德殿南面的廊屋下，只戴着头巾，坐着笑着迎接，对马援说，您在两位皇帝之间遨游，今天见到您让人非常惭愧。马援叩头辞谢，于是说，当今之事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同县， 从小交好。我之前到蜀地，公孙述安排卫士持戟，然后才接见我。我现在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奸人，却这样简单随意？皇帝又笑着说，您不是刺客，只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反复，盗用名义的人不可胜数。现在见到陛下恢弘大度，和高祖一样，才知道帝王自有真正的。太傅卓茂去世。11月丙申日，皇上出行到宛县。岑彭攻打秦风三年，斩首90,000多人。秦风剩余的兵力只有1000人左右，粮食也将吃尽。12月丙寅日，皇上临幸离秋，派使者招降秦风，秦风不肯投降。于是派朱户等人代替岑彭包围离秋，派岑彭、傅俊向南攻打田荣。公孙述聚集兵力数10万人，在汉中囤积粮食，又建造10层楼船，大量刻制天下州牧太守的印章。派将军李煜、程乌率领10000人马出驻陈仓，与吕伟会合，准备攻取三府。冯异迎击，大败他们，李煜、程乌都逃奔汉中。冯异回军，击败吕伟，营铺投降的很多。这时韦骁派兵协助冯异有功，派使者报告情况，皇帝亲自写信答复说，我仰慕您的德行道义，想要结交。从前周文王三分天下，尚且臣服殷商，但烈马和千刀不可勉强扶持，多次蒙受伯乐看一眼的赏识。将军在南面抵御公孙述的军队，在北面防御羌胡的叛乱，因此冯异西征能够凭几千人在三府活动。如果没有将军的帮助，那么咸阳已经被别人攻占了。如果公孙述到了汉中，三府地区希望能借助将军的兵马，双方旗鼓相当。倘若您能照我的话去做，那就是治世济公割地的时候了。管仲说，生我的是父母，成就我的是鲍叔。从今以后用亲笔信互相通报，不要听信旁人的挑拨离间之言。后来公孙述多次派将领秘密出击，韦骁总是和冯异联合力量共同挫败他们。公孙述派使者将大司空福安王的印绶授予韦骁，韦骁斩杀使者，出兵攻打公孙述，因此蜀兵不再向北出击。泰山地区的豪杰大多和张布联合，吴汉推荐强弩大将军陈俊担任泰山太守，击败张布的军队，于是平定了泰山。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5年，己丑，公元29年春季正月癸巳日，车驾返回皇宫。皇帝派来舍持节送马援回陇右。韦骁和马援同睡同起，询问东方的事情。马援说，之前到朝廷，皇上接见了几十次，每次闲谈从晚上到早晨，他的才智、英明、勇气、谋略不是常人能比的，而且他敞开心扉，坦诚相待，没有隐藏，宽怀大度，多有大的气节，大志和高祖相同，博通经学，正识文辞，前世无人能比。韦骁说，您觉得他比高祖怎么样？马援说，不如。高祖没有什么可以或不可以，现在的皇上喜欢处理政务，举动都遵循法度，又不喜欢喝酒。韦骁心中不悦，说，照您这么说，反而是胜过高祖了。二月丙午日，大赦天下。苏茂率领武校的军队到垂惠救援周建，马武被苏茂、周建击败，逃过王霸的军营，大声呼救。王霸说，贼兵士气正盛，我出去一定会两败俱伤，你尽力而为吧。于是紧闭营门，坚守营垒。军吏们都和他争论，王霸说，苏茂的士兵精锐，人数又多，我们的将士心里恐惧，而哺虏将军马武和我们互相依赖，两军意志不统一，这是失败的做法。现在关闭营门坚守，表示不去救援，贼兵一定会乘胜轻率前进，哺虏将军没有援军，他的战斗意志会自然加倍，这样苏茂的军队疲劳了，我们趁他们疲惫就可以取胜。苏茂、周建果然出动全部军队攻打马武，交战了很久，王霸军中的壮士几十人剪掉头发请求出战。王霸于是打开营门后部，派出精锐骑兵从背后袭击苏茂、周建。苏茂、周建前后受敌，惊慌混乱败逃，王霸、马武各自回营。苏茂、周建又聚集士兵挑战，王霸坚守不出，正在犒赏士兵演奏歌舞。 苏茂的箭像雨一样射到营中，射中了王霸面前的酒杯，王霸安坐不动。军吏们都说，苏茂前一天已经被打败，现在容易攻击。王霸说，不对，苏茂是客军远道而来，粮食不足，所以多次挑战，想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现在我们关闭营门休养士兵，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茂，周建既然不能交战，就领兵回营。当天夜里，周建的侄子周宋反叛，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周建在路上死去，苏茂逃奔下邳和董宪会合，刘虞逃奔角墙。乙丑日，皇上出行到魏郡，彭宠的妻子多次做噩梦，又经常见到奇怪的变化。占卜和望气的人都说兵乱应当从内部发生。彭宠因为儿子彭后兰卿在汉朝做人质后回来，不信任他，让他带兵在外，不亲近内部。彭宠在便是斋戒，家奴子密等三人趁彭宠睡觉时一起把他绑在床上，告诉外面的官吏说，大王斋戒禁食，让所有官吏都休息。假传彭宠的命令，把奴婢们都绑起来，分别关在各处，又用彭宠的命令叫他的妻子。妻子进来大惊说，奴才造反了。家奴就揪住他的头，打他的脸颊。彭宠急忙喊道，赶快给各位将军准备行装。于是两个家奴押着妻子进去取宝物，留下一个家奴看守彭宠。彭宠对看守的家奴说，你这小孩子，我一向疼爱你，现在只是被子密逼迫挟持罢了。解开我的绑绳，我就把女儿朱玉送给你做妻子，家里的财物都给你。小奴想要解开绳子，看门外见子密在听他们说话，于是不敢解。于是家奴们收拾金玉衣物，到彭宠那里装好，备好六匹马，让妻子缝两个肩囊。天黑以后，解开彭宠的手，让他写告示给城门将军说，现在派子密等人到子后兰卿那里，赶快开门放他们出去，不要阻拦。写完，砍下彭宠和他妻子的头放进囊中，让子密拿着告示骑马出城，于是到皇宫去。第二天早晨，宫门不开，官员们翻墙进去，看到彭宠的尸体，非常惊恐。彭宠的尚书韩立等人共同立彭宠的儿子彭武为王，国师韩立砍下彭武的头到季尊那里投降，灭了彭宠的宗族。皇帝封子密为不义侯。全德于议论说，彭宠的背叛朝廷，子密的杀害君主，同归于作乱，罪过不能互相掩盖，应当各自依法处置，昭示王法，反而封子密为五等爵位，又用不义做名称。况且以不义的名义就没有可以封侯的，这样的人可以封侯，那么汉朝的爵位就不足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为道，三个叛贼的名字的意义难道不是和这不同吗？皇帝任命扶风人郭吉为渔阳太守。郭吉在离乱之后教养百姓，训练士兵，显示威望和信用，盗贼消散，匈奴远避。任职五年，户口增加一倍。皇帝派光禄大夫樊宏持节到上谷迎接耿况，说边郡寒冷艰苦，不值得长久居住。耿况到京城后，赐给上等住宅，准予定期朝见，封为牧平侯。吴汉率领耿偃、王常在平原攻打富平，获所贼寇，大败他们，追击讨伐余党，到达渤海，投降的有10000多人。皇帝于是下诏命耿偃进军讨伐张布。平敌将军庞萌为人谦逊和顺，皇帝信任喜爱他，常常称赞说，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寄托百里之命的人就是庞萌，派他和盖延一起攻打董宪。皇帝下诏书只给盖延，而没有给庞萌。庞萌认为盖延在背后说自己坏话，起了疑心，于是反叛，袭击盖延的军队，打败了他，和董宪联合，自号东平王，驻扎在桃乡以北。皇帝听说后大怒，亲自率军讨伐庞萌，给各位将领写信说，我常常把庞萌当作社稷之臣，将军们会不会笑话我的话呢？老贼应当灭族，你们各自立兵秣马，在睢阳会师。庞萌攻破彭城，要杀楚郡太守孙萌。郡吏刘平趴在太守身上哭着请求代替他死，身上受了7处伤。庞萌认为他有义气，就放过了他们。太守已经气绝又苏醒过来，口渴要喝水，刘平把伤口的血倒出来给他喝。岑彭攻下夷陵，田荣逃入蜀地， 岑彭全部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士兵几万人。公孙述任命田荣为益江王。岑彭谋划攻打蜀地，因为沿江两岸粮食少，水路险阻，难以运输，留下威鲁将军冯俊驻军江州，都尉田宏驻军夷陵，领军李玄驻军夷道，自己领兵返回驻扎荆襄，地处荆州要冲，告谕所有投降的蛮夷，上奏封赏他们的军长。夏季四月发生旱灾和蝗灾。韦骁问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战国诸侯并争，几代之后才安定，是不是合纵连横的事情又要在今天出现呢？还是承受天命交替兴起，在于一个人呢？班彪说，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封五等爵位，诸侯各自为政，根本已经衰微，枝叶反而强大，所以他的末流有合纵连横的事情，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设郡县，君主有独断的威权，臣子没有百年的权柄，到了成帝时把权力借给外戚，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皇位三次断绝，所以王室专权，趁机窃取帝号，危机从上而起，伤害不到下面，所以王莽正式即位之后，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叹息。十多年间，内外骚动，远近一齐发难，假借名号者像云一样聚合，都自称刘氏，不约而同。如今拥有周郡的雄杰都没有七国那种世代基业的资本，而百姓讴歌思念汉朝，汉朝必定复兴已经可以知道了。韦骁说，先生说的周朝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昧的人习惯姓刘的称号就认为汉朝会复兴，这就太荒谬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刘邦追逐并抓住了他，那时百姓又知道有汉朝吗？班彪于是写了《亡命论》来讽劝他说，从前尧禅让给舜氏说，上天的隶属在你身上，舜也这样命语。到了后继契都辅佐唐尧虞舜，到商汤周武王才拥有天下。刘氏继承尧的辅佐，尧具有火德，而汉朝继承了他有赤弟子的福命，所以被鬼神保佑，被天下人归附。由此说来，没有看到历史没有根基，功德不显著，却能突然崛起占据这个位置的。世俗人看到高祖从平民兴起，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甚至把天下比作逐鹿，侥幸追上就得到了。他们不知道神气有天命，不可以用智谋和力量求得。可悲啊，这就是世上多乱臣贼子的原因。那些饥饿的流民在道路上饥寒交迫，所希望的不过是一点钱，但最终还是辗转死在沟壑中，为什么呢？因为贫穷也有命啊。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富饶，神明的福座，怎么能妄自占据呢？所以即使遭遇厄运，窃取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强大如项梁、项羽，成功如王莽，但最终都身遭烹杀分裂。又何况那些微不足道还不及这几个人的人，却想暗中篡夺天位呢？从前陈英的母亲因陈英家世贫贱，突然富贵不吉利，阻止陈英不要称王。王林的母亲知道汉王必定得天下，伏剑自杀，来坚定勉励王林。凭一个普通妇女的明智，还能推究势力的极致，探求祸福的基兆，而使宗族永存，名垂史册，何况大丈夫的事呢？所以困穷和显达有天命，吉凶由人决定。陈英的母亲知道灭亡，王林的母亲知道兴起，审查这两点，帝王的命运就决定了。再加上高祖宽厚明达，而仁爱宽恕，知人善任，吃饭时吐出口中的食物，采纳张良的计策，把脚洗脚，接纳利益机的建议，从行伍中提拔韩信，收留逃亡的陈平，英雄们尽力，各种策略都得到运用，这就是高祖的大略，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至于林瑞福应，这样的事很多，所以淮阴侯韩信、留侯张良都说是上天授予，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英雄如果真能觉悟，超然远览，深刻认识，汲取王陵、陈英母亲的明察，断绝韩信、英布的非分之想，拒绝逐鹿的瞎说，审查神器有所授予，不要贪图不可企及的东西，不被两位母亲所耻笑，那么福禄就会留给子孙，天路将永远终结了。韦骁不听，班彪于是躲避到河西，窦融让他担任从事，很礼遇尊重他。 班彪于是为窦融出谋划策，让他专心一意侍奉汉朝。起初，窦融等人听说皇帝的威望恩德，心里想向东归附，但因为河西相隔遥远，未能自己联系，于是从韦骁那里接受建武年号的征硕。韦骁都授予他们将军印绶。韦骁表面上顺应民心，内心却怀有意志，派便是张玄劝说窦融等人说，更始帝的事情已经成功，但不久又灭亡，这是一信不在心的证明。现在如果有所主，就互相隶属，一旦受到制约，自己就会失去权柄，以后有危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豪杰竞相角逐，胜负未分，应当各自具有土地，与陇西、蜀地合纵，高可以成为六国，低也不失为魏佗。窦融等人召集豪杰商议，其中有见识的人都说，如今皇帝的姓名出现在图书中，从前博学通晓道术的谷子云、夏贺良等人都说汉朝有在受命的福命，所以刘子俊改一名字，希望应验那个占卜。到王莽末年，西门军会谋划拥立子俊，事情败露被杀死，出来对观看的人说，谶文不错，刘秀真是你们的主上。这都是近来明显的事，众人所共同看到的。何况如今称帝的有好几个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察福命何人是，其他姓恐怕不能担当。众人的议论有的相同，有的不同。窦融于是决定向东归附，派长史刘军等人带着书信前往洛阳。在此之前，皇帝也派使者送信给窦融来招降他，在路上遇到刘军就一起回来。皇帝见到刘军非常高兴，礼仪宴请完毕，就让他回去，赐给窦融喜书说，如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韦将军，现在蜀汉互相攻击，权柄在将军手中，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由此说来，想要厚待你，难道有极限吗？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辅佐弱小的国家，应当勉力完成功业。想要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连横合纵，也应当及时决定。天下尚未统一，我和你是隔绝的地区，不是互相吞并的国家。现在议论的人，一定有人萧交未陀控制七郡的计策。王者有分封的土地，没有分封的百姓，只是各自适合自己行事罢了。于是任命窦融为凉州牧。喜书到河西，河西人都很震惊，认为天子明察万里之外。朱户急攻黎丘，六月秦风穷困出将，被用囚车送往洛阳。吴汉弹劾朱户违背诏命，接受秦风投降。皇上诛杀秦风，不怪罪朱户。董宪与刘虞、苏茂、矫强离开下邳，回到兰陵，派苏茂、矫强帮助庞萌包围桃城。皇帝当时在蒙县，听说后就留下辎重，亲自率领亲兵昼夜奔驰前往。到达抗父，有人说百官疲倦，可以暂且停留住宿。皇上不听，又走了十里，住宿在任城，离桃城六十里。第二天，诸将请求进军，庞萌等人也整顿军队挑战。皇帝命令诸将不得出战，休整士兵，养精蓄锐，以挫其锋芒。当时吴汉等人在东郡，派使者急速召他们来。庞萌等人吃惊地说，数百里昼夜行军，以为到了就会交战，却兼坐任城，让人到城下，真不能去啊。于是全军攻打桃城。城中听说皇帝车驾到达，人心更加稳固。庞萌等人攻了20多天，士兵疲惫困乏，不能攻下。吴汉、王常、盖延、王良、马武、王霸等人都到了，皇帝于是率领众军进救桃城，亲自搏战，大败敌军。庞萌、苏茂、矫强连夜逃走，投奔董宪。秋季七月丁丑日，皇帝到达沛县，又到达胡陵。董宪与刘虞率领全部数万军队驻扎在昌律。董宪招引武校残余贼寇，和他们一起坚守建阳。皇帝到达藩县，离董宪驻地100多里，诸将请求进军，皇帝不听，知道武校缺乏粮食，应当退兵，命令各自坚守壁垒，等待他们疲惫。不久，武校果然带兵离去。皇帝于是亲自前往，四面围攻董宪，3天大败敌军。矫强率领他的部众投降，苏茂逃奔张部，董宪和庞萌逃跑据守谭县。八月己酉日，皇帝到达谭县， 留下吴汉攻城，皇帝转而巡行彭城。下批：吴汉攻克谭县、董县，庞萌逃跑据守渠县，刘裕不知归往何处，他的军事高户斩杀他投降。吴汉进军包围渠县。冬季十月，皇帝到达鲁地，张布听说耿眼将要到来，派他的大将军费祎驻军立下，又命令军队驻扎在驻阿，另外在泰山、中城排列数十个营垒等待耿眼。耿眼渡过黄河，先攻击驻阿，从早晨攻城，不到中午就攻克了，故意打开一个缺口，让敌军部众能够逃回中城。中城人听说驻阿已经溃败，非常恐惧，于是弃城逃跑。费祎分派弟弟费感据守据里，耿眼进军先威胁据里，严令军中赶快修理攻城器具，通告各部后三天应当全力攻打据里城，暗中释放俘虏让他们逃回去，把耿眼的期限告诉费祎。费祎到那一天果然亲自率领精兵30,000多人来救援。耿眼很高兴，对诸将说，我之所以修理攻城器具，是为了引诱他来，野外的敌军不打，还要城干什么？立即分3000人据守据里，自己率领精兵登上高坡，居高临下会战，大败敌军，在阵前斩杀费祎，接着把首级给城中看，城中惊恐。费感率领全部部众逃回张布那里。耿眼又收缴了敌军积聚的物资，放纵军队攻击尚未攻下的营垒，平定40多个营，于是平定了济南。当时张布以巨县为都城，派他的弟弟张兰率领精兵20,000据守西安，各郡太守合兵10,000多人据守临淄，两地相距40里。耿眼进军华中，驻扎在两城之间。耿眼看到西安城小但坚固，而且张兰的军队又精锐，临淄名义上虽大，但实际上容易攻，于是命令各部校5天以后会合攻打西安。张兰听说后，昼夜警戒防守。到了日期，半夜，耿眼命令诸将都吃早饭，天亮时到达临淄城。护军荀良等人争辩，认为攻打临淄，西安必定来救。攻打西安，临淄不能救，不如攻打西安。耿眼说，不对，西安听说我们要攻打他，日夜备战，自己正担忧，哪有空闲救人。临淄出其不意的到来，必定惊扰我们，攻他一天，必定攻克。攻克临淄，西安就孤立了，与巨县隔绝，必定在逃跑，这就是所谓积一而得二。如果先攻西安，不能很快攻下，军队困在坚城下，死伤必定很多。即使能攻克，张兰带兵逃回临淄，合并兵力，观察虚实。我们深入敌境，后面没有运输，10天半月之间不战就困乏了。于是攻打临淄，半天攻克了，进城占据。张兰听说后恐惧，于是率领部众逃回巨县。耿眼于是命令军中不得掳掠，等张布到来才取城，以此来激怒张布。张布听说后大笑说，凭由来大同10余万部众，我都到他们营中击破他们，现在大耿的兵少于他们，又都疲劳，有什么可惧怕的。于是与3个弟弟张兰、张宏、张寿以及袁大同、渠帅众义等人率兵号称20万到达临淄大城东，将要攻打耿眼。耿眼上书说，臣据守临淄，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张布从巨县来攻，疲劳饥渴，想进军就引诱他们来攻，想撤退就随后攻击。臣依靠营垒作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时击虚，10天之间张布的首级可以拿到。于是耿眼先出兵到淄水上，与众义相遇，突起想要冲锋，耿眼恐怕错其锋芒，使张布不敢前进，所以故意示弱来助长他们的气焰。于是带兵回到小城，在城内布阵，派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别在城下布阵。张布气盛，直接攻打耿眼的军营，与刘歆等人交战。耿眼登上王宫坏台观望，看到刘歆等人交锋，就亲自率领精兵从东城下横向冲击张布的阵列，大败敌军。刘箭射中耿眼的大腿，他用佩刀砍断箭杆，左右没人知道。到傍晚收兵，耿眼第二天又带兵出战。当时皇帝在鲁地，听说耿眼被张布攻打，亲自前往救援。还没到，陈俊对耿眼说，巨县敌兵势盛，可以暂且关闭营门休养士兵，等待皇上到来。 耿偃说：“皇上将要到来，臣子应当杀牛斟酒招待百官，反而想把贼寇留给君父吗？”于是出兵大战，从早晨到黄昏，又大败敌军，杀伤无数，壕沟都填满了。耿偃知道张布困乏，将要退兵，预先布置左右两翼埋伏等待。人定时分，张布果然带兵退去，伏兵起来纵兵追击，追到沉昧水上八九十里，尸体相连，缴获辎重2000多辆。张布回到巨县，兄弟各自分兵散去。几天后，皇帝车驾到达临淄，亲自慰劳军队，群臣大会。皇帝对耿偃说：“从前韩信攻破立下开创基业，如今将军攻下朱阿发迹，这些都是齐国的西界，功劳足以相比。但韩信袭击已投降的敌人，将军独自攻克强敌，功劳又比韩信难。另外，田横烹杀利益机，等到田横投降，高帝诏令魏魏不得报仇。张布先前也杀了伏龙，如果张布来归顺，我应当诏令大司徒解除怨恨，事情又尤其相似。将军先前在南阳提出这个重大策略，常常觉得难以实现，有志者事竟成啊。”皇帝又向巨县进发，耿偃在追张布，张布逃奔平寿，苏茂率领10000多人来救援。苏茂责备张布说：“凭南阳兵的精锐，严岑的善战，耿偃都赶走了他们，大王为什么去攻打他的营垒？既然叫我来，为什么不等我呢？”张布说：“惭愧惭愧，没什么可说的。”皇帝派使者告诉张布：“苏茂能互相斩杀投降的，封为列侯。”张布于是斩杀苏茂，到耿偃军门赤膊投降。耿偃传送到皇帝所在之处，而带兵进城占据，竖起12个郡的旗帜鼓号，让张布的士兵各按郡级到旗下，部众还有10多万，辎重7000多辆都遣散回乡。张布的3个弟弟各自在所在监狱自首，皇帝下诏都赦免他们，封张布为安丘侯，与妻子儿女居住洛阳。这时琅琊尚未平定，皇上调陈俊为琅琊太守。刚入境，盗贼都散去。耿偃又带兵到城阳，招降武校余党，其地全部平定，整顿军队返回京师。耿偃为将，共平定46个郡，屠城300座，从未受过挫折。开始建立太学。皇帝车驾回宫，到太学视察，效法古代典章制度，修明礼乐，文物灿烂可观。11月，大司徒伏战免职，任命侯霸为大司徒。侯霸听说太原闵仲书的名声而征召他，到来后侯霸不谈及政事，只是慰劳辛苦而已。仲书遗憾地说：“开始承蒙美命，又喜又怕，如今见到明公，喜惧都消失了，认为仲书不值得请教吗？不应当征召。”征召却不问，这是诗人啊。于是辞别出来，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而去。当初五原人李兴、隋玉、朔方人田萨、代郡人石伟、闵堪各自起兵，自称将军。匈奴单于派使者与李兴等人和亲，想请卢方返回汉地做皇帝。李兴等人率兵到单于王庭迎接卢方。12月，他们与卢方一同进入边塞，在九原县建都，攻占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5个郡，并设置了郡守和县令，与匈奴军队联合侵扰危害北方边境。冯异治理关中，前后3年，上林苑变得像都市一样繁华。有人上书说，冯异权势极大，百姓归心，称他为咸阳王。皇帝把奏章拿给冯异看，冯异惶恐不安，上书谢罪，下诏答复说：“将军对于国家，从道义上讲是君臣关系，从恩情上说如同父子，有什么嫌疑竟要感到恐惧呢？韦骁自夸才能，常常把自己比作周文王，与部将商议想要称王。”郑兴说：“从前周文王拥有天下1/3的土地，尚且臣服于殷商。周武王时800诸侯不约而同会合，仍然退兵等待时机。汉高祖连年征战，还是以沛公的名义行事。如今您的恩德虽然昭著，但没有周朝那样的世袭。威望谋略虽然高，但没有高祖那样的功业。却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显然会招来祸患，恐怕不行吧。”韦骁于是作罢。后来又增设官职，以提高自己的地位。郑兴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 这些都是帝王才能设置的官职，不是臣子应当设立的。对实际没有好处，对民生却有损害，这不是尊重主上的意思。韦骁对此感到不满，但也停止了。当时关中的将帅多次上书说可以进攻蜀地，皇帝把奏章给韦骁看，让他攻打蜀地来证明他的忠诚。韦骁上书极力说三府地区力量薄弱，刘文博在边境不适合谋划蜀地。皇帝知道韦骁想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逐渐降低对他的礼遇，端正君臣之间的礼仪。皇帝因为韦骁与马援来社关系很好，多次派来社马援出使往来，劝他入朝，许诺给他高官厚爵。韦骁接连派使者去，言辞非常谦逊，说自己没有功德，要等四方平定再退居乡里。皇帝又派来社劝说韦骁送儿子入朝侍奉，韦骁听说刘勇、彭宠都已破灭，于是派长子韦循随来社到京城。皇帝任命韦循为胡骑校尉，封为捐羌侯。郑兴趁韦循入朝的机会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韦骁不同意，却给郑兴调换住处，增加俸禄和礼仪规格。郑兴入见说，如今因为父母未能安葬，我请求退休，如果因为增俸调职中途留下，这是以父母为诱饵，太无礼了，将军怎能这样做？我愿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回乡葬亲，将军又何必猜疑呢？韦骁于是让郑兴与妻子儿女一起东行，马援也带着家属随韦循回到洛阳，因为带来的宾客太多，请求在上林苑中屯田。皇帝同意了。韦骁的部将王元认为天下成败尚不可知，不愿专心归附朝廷，劝韦骁说，从前更始帝定都长安，四方响应，天下仰慕，以为太平，结果很快失败，将军几乎无处容身。如今南有公孙述，北有卢芳，江湖山海之间王公有十多个，而您却要听从儒生的说法，放弃千乘之基业，寄居在威王之国以求万全，这是重蹈覆辙的道路。如今天水完整富裕，兵马最强，我请求用一丸泥为大王在东方封锁函谷关，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如果技艺不及此，暂且养精蓄锐，据守险要，拖延时日，等待四方之变，图谋王业不成，退一步也足以称霸。总之，于不能脱离深渊，神龙失去凭借，就和蚯蚓一样。韦骁心中赞同王元的计策，虽然送儿子入朝为质，仍然依仗地势险要，想要独霸一方。申屠刚劝谏说，我听说人心所归就是上天所给，人心所盼就是上天所弃，本朝确实是上天赐福，不是人力所能为。如今皇帝的诏书多次到来，把国家托付给您，想与您同甘共苦。普通百姓交往，尚且有不辜负诺言而死守信用的人，何况是天子呢？如今你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图，而久久迟疑不决，一旦发生意外变故，上则辜负忠孝，下则愧对世人。事情未发生前预言，固然常被认为是空话，等到事情发生了，又来不及了。因此忠言至诚的劝谏很少能被采纳，我诚恳地希望您反复思考我这老朽的话。韦骁不采纳，于是游说之士和年长有德之人渐渐离开了他。王莽末年，交趾各郡关闭边境自守，岑彭一向与交趾牧邓让关系很好，写信给邓让陈述国家的威德，又派偏将军屈冲传习江南，颁布诏令。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唐、长沙相韩福、贵阳太守张龙、零陵太守田西、苍梧太守杜牧、交趾太守西光等相继派使者进贡，皇帝全部封他们为列侯。西光是汉中人，在交趾用礼义教化百姓和少数民族。皇帝又任命宛人人言为九真太守，人言教导百姓耕种和婚嫁之事，因此岭南地区的华夏风气是从这两位太守开始的。这一年下诏征召隐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人到京城，周党入见伏地而不叩拜，自己陈述愿意坚守志向。博士范生上奏说，我看到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人蒙受厚恩，使者三次聘请才肯上车，到朝廷见陛下时，周党不以礼节屈服，伏地不拜，傲慢骄横，同时离去。周党等人闻不能阐发惊异， 吾不能为国死难，调取虚名，西图三公之位。我愿意与他们坐在云台之下，考试治国之道。如果我说的不对，甘受虚妄之罪。而他们胆敢私窃虚名，夸耀以求的高官，都是大不敬。奏章呈上，下诏说，自古以来明王圣主必定有不服从的宾客。伯夷，舒淇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都是各有志向。赐伯40匹，让他回去吧。皇帝年轻时与严光一起游学，到即位后按画像寻找他，在齐国找到，多次征召才来，任命为谏议大夫，不肯接受，离去，在富春山中耕种垂钓，最后在家中寿终。王良后来历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职，在位恭谨节俭，用布被瓦器，妻子儿女不住官舍。后来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到荥阳时病重，不能继续前行，去拜访朋友。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奇谋而取得高位，为什么来来往往忙忙碌碌不嫌烦呢？于是拒绝见他。王良感到惭愧，此后连续征召都不应，死在家中。元帝时，刹车王炎曾作为世子住在京城，仰慕喜欢中原。到王莽之乱时，匈奴侵占了西域，只有炎不肯归附，常常告诫儿子们应当世代尊奉汉家，不可背叛。炎去世后，儿子康继位，康率领临近各国抵抗匈奴，保护了原西域都护的官吏和家属1000多人。传檄河西，询问中原的情况。窦融于是承制立康为汉沙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55国都归属他。